感谢 MoFree 对本期小高的岛的大力支持。More Free 一节狠狠助力我们的关节。上周听过高贵 FM 的朋友呢，肯定对他已经都很熟悉了。那还没听到的朋友也没关系，今天在这期呢，高老师给你单独开小灶。一节它是美国的一个专业的健康品牌，连续六年都是天猫国际氨糖品类的销售第一名。上周在咱们高贵给大家推荐了之后呢，它已经狠狠卖爆了，谢谢大家。那说明什么呢？大家非常喜欢它，也的确非常需要它。今天在这期小高的岛里依然也会有很好的福利给到大家，如果你很好奇，你就可以先点击 show notes 去看一眼福利是什么。当然在这期节目的后续呢，也会给到大家非常贴心的推荐。那今天这期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本书，叫丹麦一年。如果上期大家听了那个高贵的话，我在结尾的部分也简短的提到了一下，其实这本书是我好几年前买的了，当时买它也是被这个名字吸引，就是应该是疫情前后的那一段时间吧，当时因为还没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旅游，有一种很封闭很在那个绝望边缘的那个状态，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然后我又对丹麦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好奇，所以当时我就买了这本书。但是买回来当时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也很不好，就是很浮躁整个人，所以当时看书，我现在都还能回想起来那个阶段我看书的状态是读一页就脑子里面就在想说去看看手机，然后手机上是不是有谁有事在找我，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发消息找我呢，我就会跟这个人聊起来，然后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又去跟其他的人聊更多跟刚才读书完全不相干的事儿，然后整个人就非常的慌乱，然后也很焦虑，所以看书的状态很差。这本书我当时读了大概有个五分之一，我记得应该有个五分之一吧，我就把它塞进了书架里面。然后我现在跟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已经换了两个家了，所以我其实很惊讶我竟然没把它卖掉。前段时间我在整理书架的时候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说，哎，我现在好像还是很想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所以我最近把它翻出来又开始读这本书。我现在读了有一大半了，其实它整个书的过程记录的是这个英国的一个专栏作家，她跟随她丈夫搬到了丹麦去生活一整年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其实她每一篇文章大概是以她自己去搬去丹麦这个地方的这一个月为一个周期去记录她这一个月发生的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人，以及她在这个当中有哪些她特别深刻的这个难忘的事情。然后因为作者是英国人，就中间其实很多部分看着还挺像那个在听脱口秀的感觉。还有另外一本书也是前几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书，叫它这个翻译其实有一点点奇怪，它叫绝对笑喷之企业医生日志。我觉得这个翻译其实很差，因为我觉得它原版应该不叫这个名字，它原本名字翻译成 This is going to hurt，就我记得他在去年还是前年也改成了一个英剧。然后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是真的觉得里面很多写的很好笑，所以英国人在记录自己生活甚至吐槽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的就是有那个英式幽默的。比如说他讲他跟他老公去了丹麦，然后因为这个书里面前半部分一直在渲染的一个事儿是他其实在英国过得非常的崩溃，因为他的工作是这个专栏作家，然后他的专栏大概是给这些时尚杂志写一些生活专栏，然后这类的内容大概就是说教别人怎么样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中呢找到一个比较优雅的比较舒服的活法，但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完全无法按照他笔下的文章那样子进行，根本就推进不下去。就比如说他可能教你说如何在忙碌生活中优雅，然后怎么在生活中找到那个闲适的瞬间去和自己好好相处，他自己本人其实吃着抗焦虑的药物，每天忙得 可以说是披头散发，所以她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也很崩溃。直到她丈夫得到了这个去丹麦工作的机会，是在乐高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她就可以跟着这个她丈夫一起到丹麦去生活一年。所以在她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综合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且中间提到了一个细节，她跟她老公一直很想要一个孩子，可是在之前的那个生活状态里面，她根本就没办法怀孕，所以她最后毅然决然跟她老公搬去了丹麦。然后去了丹麦，虽然说丹麦语他们也不会说，然后在丹麦也没有任何认识的朋友，可是她去了那边之后开始学习怎么样和当地人相处，怎么样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中间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事儿。我中间逗笑我的一段是她讲说她跟她老公有一天，因为那边丹麦她下班特别早，就那个整个北欧就是一个不卷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你像在北京，比如说大家都每天加班，然后996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我其实很惊讶，有的时候我的合作的这些客户已经很晚了，你给他发消息他几乎都是秒回。我最崩溃的一次是有一次接了一个工作，然后我当时熬到快两点，我已经困得不行了，我就给对方回了一条消息，我说那我先睡了，然后您如果不睡，您看完您回复我，明天早上起来我再处理。对方回了我一句说你睡这么早啊。所以我当时读到他书里面写的他的那个崩溃焦虑的状态，我其实非常感同身受啊。虽然我没有过着那样的生活，大家听我的节目也知道我的身体状态不允许我长期处在那样的生活方式之下，但是你肯定是很受不了在那样子的生活里面来回摆荡的。所以他去了丹麦之后呢，突然一下子反倒不适应了，因为那边的人书里面讲说第一个让他震惊的是下了飞机之后发现那边巨冷，巨冷无比，虽然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发现那边的冷跟自己预期的那个冷还是相差很多的。然后他跟他丈夫在街上发现就没什么人，然后去了当地的景点发现整个街上游客也没有，然后当地人也不出来。他就问他老公说到底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还是说有什么新的病毒把这个地方全部侵袭了，咱俩不知道。后来他们去打听找各个专家，然后找他们能找到的人去问，人家说我们这个季节天冷的时候大家就是不出门，所以为什么那些北欧的家具包括咱们现在在国内看到很多很贵的家具都来自于丹麦北欧，那些就因为他们那边的人很注重自己家里头的设置，因为他们一年有很大量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面，尤其是天冷的时候，他们当地人是会选择待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所以他们会对家里的家具有很高的要求，他们希望自己家里的家具是很有品质的，因为自己常用嘛，然后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又很长。甚至他里面讲了一个说丹麦人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好家具是可以流传下去的，所以他对，就这个作者她是一个女性，她就整个到那边很震撼。然后里面最好笑的第一处啊，我刚讲远了，就是我当时很 shock 的一个地方是她跟她老公去游泳池，就是因为实在下班每天太早了，跟她原来在英国的生活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她就尝试各种那个兴趣班什么的，比如说去跟当地有很多也是从其他国家来的人一块去上这个夜校去学丹麦语，结果当地的老师说什么他一点听不懂，去了就被分到差生班。后来他跟他老公也是一块儿想找点爱好，俩人就去游泳，结果去了游泳池发现那个游泳池里面的人就行为很开放，在那边就什么就是在泳池里面也没人游泳，就互相在那边做出很大胆的那种就是肢体接触，然后他的说法叫干磨蹭，那个书特别好笑，他的那个注释底下写干磨蹭，就是什么双方穿着衣服，但是那些敏感的身体的部位互相接触，就这样。然后他这个作者每一个月，就他其实每一章是比如说一月怎么怎么样，二月怎么怎么样，然后他那个月应该是三月份还是四月，反正我这个有点记不太清，就是中间那个月份的备忘写的说原来在水里也可以干磨蹭，我就觉得你知道，就我脑子里面自动把它翻译成原文那个英语，就他就是很好笑，就他的吐槽很像你生活里面有朋友跟你讲说最近看到一个什么特别离谱的事情。所以这本书我最近在读的时候，他给了我挺多欢乐的，我就觉得 从首先你从一个很熟悉的环境里面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它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事儿。因为其实我们经常会抱怨，比如说大家觉得工作很累，觉得周围的环境让人很压力很大很窒息，但其实你要鼓起勇气从这个环境里面跳出去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生活，那个是更让你需要提起勇气的一件事。因为大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你习惯了一个事情，你适应了一个事情，即便这个事让你很痛苦，但是改变了这个痛苦要比你忍耐的那个痛苦要更大。所以尤其是你要换一个新的环境，甚至我现在都不敢想，如果你要让我到一个全新的国家，然后这个国家里面全都是我不认识的人，语言也不通，就是其实还是挺勇敢挺冒险的一个事儿吧。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前几年我也认真的思考过，说在北京到底是什么支撑我待下去了。今年是我在北京的第八年，然后我整个感觉是它已经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它好的地方很明显啊，就是有更多的适应我工作的机会。但是近期我也得到了好几次的这个震撼啊，因为好多做播客的朋友都反映在上海好像更适合，就他那边大家对活动的兴趣也更高，然后那边也有很适合办活动的很多场地，甚至很多那些咖啡馆啊，他们举办定期的这些相关的活动也会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但在北京这部分确实要差一些。而且怎么讲呢，就是我在北京生活的这几年，我会觉得离开这个地方你会觉得比如说我家乡的这个城市西安，它和北京比起来，它就是大家的那个包容度，或者是说大家在对待很多事情上的那些处理方法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可是就在北京待的现在很久了之后，我会觉得没有我刚开始来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很有希望的那个感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还是说这几年这个整个环境啊，包括这个城市的发展让人有了这个感觉啊。所以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这八年在北京最让我觉得难受的瞬间可能就是前两年吧，就是一度你觉得自己不知道还能在这个地方做什么。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其实我刚开始从西安出来到北京的这个过程也是经历了一番这个挣扎。就因为这个，其实我老早如果就认识我的朋友可能看过我以前的那个书啊，或者是小高导很早之前都讲过这个事儿，就是关于我刚大学毕业从那边要来到北京当时我的那个心理挣扎。所以在这期节目里面我就不过多赘述这个，然后我就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回想，我觉得虽然北京这么痛苦啊，但为什么我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去这样的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因为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即便这个地方让人会感到绝望，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你回到家里面你会更有一种自己不知道该从哪儿去下手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的感觉。就是可能我也不敢很武断的去说这个事儿，就是好像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大家可能更多人注重这个关系，还有这个就是一些所谓的互相帮助这样子的，就是很老家的这种套路。因为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嘛，然后他在北京干了五六年，他做会计了，然后他这个阶段也是很痛苦。然后他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很痛苦，然后他家里头有这个自己的产业，所以他决定回去可能帮家里忙了。然后那次我们俩就在聊，他说其实他也很难受，他不想离开，因为觉得离开自己之前的坚持就这个必须得放弃了。可是他不回去，他在这儿坚持，他也知道是早晚要回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他当时在他决定要回去的时候，他跟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吃了一个饭聚餐嘛，他就发现那些朋友们还跟他离开的时候的表现是一样的。你就比方说大家会认为说我毕了业，家里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比如说去了这个机场吧，因为可能就是在我们那边有一些这种有一些这些就是朋友，他毕业了之后家里是会给他找人把他安排进一些 可能看似所谓的比较体面的地方，你像机场，但实际上你说你的工资什么的，它也并不高。就好像机场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它是一个还挺高大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就是你对比一下，你比如说把你放到了公交车站和你在机场，那机场明显是一个更好的地方，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对比，所以他会觉得，我让你去的这样子地方工作，你其实是很体面的，就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工作是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他的朋友们，我这个朋友跟我讲，他那些朋友甚至家里头不惜花几十万去给他安排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然后让他领着月薪可能2到3千。就这个具体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低啊，但是可能也不会特别高，以我之前的了解。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无力，就你知道，就我当年从家里头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家里确实也没有人有条件去花那么多的钱帮我找到一个这样的工作，其次是如果我当时要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是我的家人要花那么大笔钱然后告诉我说啊，你要去机场工作，然后你要追求所谓的稳定，我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去了之后你是有一种所谓的这个包袱的，你是不能去 say no 的，因为他们已经付出了很高的成本，然后你不能好像很任性的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了我就不干了。就它会变成一种很复合的压力，就是从经济上，从你的心理上，还有这些就是所谓的家人和你的这个自主的选择权上面。所以我听起来我就觉得，让我想一想，我觉得当初困扰我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它已经无法困扰我了，可是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他只是早晚要选做这个选择，然后或早或晚他还是回去面对他的这个选择了。然后我会觉得有一种说夸张一点，就可能有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吧。我觉得我也很庆幸我自己比较幸运，然后我有这个能力去拒绝那个我不想体验的选择。但是就那个朋友，可能他现在，我后来也没有问他怎么样了，但他当时跟我聊的就是他准备回去了嘛。然后我就在想，包括我今年过年回去见到很多以前的朋友，我也会觉得大家在那个状态里面，你知道，就是可能你20岁出头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即便我在一个现在生活起来没有那么如意的状况之下，但是我会觉得一切都有希望，我再努努力呢，看看机会。但是就是20岁到30岁的这10年，就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时间越往后推，你越走，你就越好像习惯了，就是我刚前面讲到那个所谓的习惯的力量，是你以前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我绝不能接受，然后你待着待着，你后来发现，哎，好像还行，好像也没那么痛苦，然后你就慢慢的适应，慢慢的适应，然后适应之后，你就习惯了这种生活，然后这个痛苦也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也没什么嘛，就是，从这个节骨眼上，再让你重新去回到那个可以去努力可以去选择的阶段，你反倒不想去了，因为你觉得就是那个新的突破对你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然后这个所谓的挑战你要冒的风险，你要付出的努力，你已经没有能力去适应了。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挺可怕的。就是所以丹麦一年这本书，最近我读到它的感受是，在一个可能身体心理双重压力都比较大的时刻，然后你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人，他是用这样子的活法的。对，当然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通常讲一个这样子的话题，我心里都会反问自己说，会不会有人听到这期节目在想说，哎，那人家就生在那个地方，或者是有些人家有那个成本去啊，那为什么你要跟我们说这些？但我是在想，其实你知道，就大家永远是在看着其他人的生活，觉得说好像自己没有选择。但是我觉得所有的选择都是就是好多东西是你要先知道它，然后你才能去了解它，然后你说不定就找到了机会能去体验它。对，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消极啊，当然可能你们也没有消极，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刚一闪而过的一个念头。对，所以说回读这本书的体验，我觉得我在读它的时候，我把它和我近半年学习那个中医临证课的事情综合在一起， 对，就是也跟大家分享，就我的那个中医临证课，从去年的应该是11月份吧，到今年的4月，已经结业了。就它其实是每周更新一期课程嘛。我当然不是说每一周我都准时的坐在电脑跟前去听这个课，但是我基本上也是陆陆续续的跟着听，然后我听完了70%到80%的课，然后有最后几期我没听，因为它那个是关于要试药的，就是草本和那个草药的部分，那个药我买了，但是那前段时间因为我的身体的关系，我也不敢乱试，所以一直没听完。这段时间我开始回听，然后我就发现我回听的时候，我有很多新的想法，就发现哎呦，原来人的忘性真的很大。我之前听过的东西好多在讲，我说哎，他原来讲过这个事儿吗？然后但是我在学习第二遍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它和我的生活是能联系起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奇妙。你比如说，我这段时间不是有时候还是会因为很累什么的，然后去做针灸嘛。然后做针灸的过程，就每次我都会跟大夫聊，说我这段时间又怎么了。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会很直接的体现出来你最近怎么了一个症状。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因为一个事儿什么特别生气，我整个一早上都是处于一个很愤怒很肝火很旺的一个状态。然后那天去的时候大夫就问我说最近这一周怎么样，我说我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很疼，他就说那个地方就是肝，然后他说你这个是生气，你这火怎么那么大，然后我就说我今天一早上在生气。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一直在跟你发出这个信号，告诉你你的选择可能是错的，你的状态其实是不对的，但你就选择忽略它。这个和我刚才讲的那个一样，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不愿意相信你此刻的感受，你要用你的脑子去控制你认为你想相信那个事儿才是对的。然后这件事儿是我发现这一直以来我的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我的那个执念太强，所以我就忽略了我自己当下的感受。就举个例子吧，就大家平常肯定会这样，就比如说你睡前你一直在刷这个短视频，然后你刷刷刷刷着就觉得说其实已经很累了，你已经很困很困了，但是你就觉得我如果现在睡了，我这一天好像有一点没那么回本，就是老觉得好像非得要今天够了，今天爽了，你才愿意去睡，但其实你已经非常非常不舒服了。我最近就是这样，我发现我好几次都是当我自己在刷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难受了，然后直到我最后那一刻是我完全支撑不住，我才把那手机放下，然后结束了。我第二天醒来，我就会问自己说我为什么就是非要跟自己对着干，这件事儿我其实是不能理解的。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书里面他在讲这个觉察，在讲你要跟自己好好相处，就是所谓的跟自己相处。我最近也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你要尊重你自己身体的感受，而不是说你的脑子控制你，或者是你突然有个念头蹦出来，你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然后你就立刻去干那个事情了，然后实际上那个事情你也没那么想做，但就是你的大脑可能在欺骗你。还有这个关于这个身体会骗人的这个事儿，我昨天在听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举的例子，我也觉得挺有趣的，就是我会发现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就中间他在讲这个中医的这个有一个概念叫三焦，他把人的身体分成上焦、中焦、下焦三个部分，呼吸道以上是上焦，然后你的这个中焦大概就是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你的胃这些部分，然后下焦就是你的这个生殖系统。对，然后他在讲说其实这个有一种区分，就是你中下焦如果不虚你就是阳症，然后你中下焦虚你就是阴症。就一般可能你知道在中医里面他一直在强调说不要用这个点对点的思维，所谓的点对点的思维就是有的人可能经常会觉得说哎，我的腰疼，那我就是腰出了问题，但其实可能是你身体的某一些地方已经不对了，它反射到你这个地方去了，导致了腰疼。然后如果你只去治腰，可能你只是掩盖住了这个症状，然后你真实的那个有问题的地方并没有被解决。所以他讲的这个阳症跟阴症呢，也是一个很容易让大家产生误会的地方。他就说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反应是所谓的这个阳症，然后如果你按阳症的这个方法去处理它，但可能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是因为你的那个中下焦虚，但它也会有这个暂时的阳症。所谓的暂时的阳症是什么呢？就老师举了一个例子，说比如说一个人他在跑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可能最后的那 500米、400米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的体能各方面已经消耗到一个特别大的程度了，但是他整个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阳正，因为他是很想要把这个最后一段路跑完的，但实际上他是很累很崩溃的，可能这段跑完了之后他回去就会很虚弱。我就想到过年前我生病的那一次，就是其实我已经不舒服了，然后我当时还选择去跟自己的身体对抗，去打了个拳击，然后我在打拳击的当下我的嗓子是灼烧的那种疼痛的，我当时还跟我那个教练说，我说我今天嗓子好不舒服啊，结果那个教练给的回复是说他是在帮你代谢，然后那之后回来之后我就已经病了，然后尤其是当天其实我是没反应，当天我打完我甚至还觉得松快了一点，但隔天我起来之后我就特别特别累，然后那之后的一个月我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就别说运动了，我连走路都好像在走在棉花上，所以其实当天可能我在拳馆的那个状态就是所谓的暂时的阳症，然后那天之后我就回到了我真实的那个虚的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你是不能凭借你的一时的那个反应去判断你整个人是好还是坏的，可能你已经在一个很虚弱的状态了，但是你的身体却表现出来的是好像你还能再坚持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学中医的这段时间，我并不是想要成为一个能给人看病的这个医生啊，而是我其实有一种我自己这些年一直处于一个很着急，一个很想要获得答案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可以静下心来去听一听人家讲这个东西的概念，然后去用这个概念看看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自己的日常的学习的方式是不是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然后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它确实有很多概念是让我觉得哦，其实我原来生活里面一直有这些困惑，但是以前我选择就是忽略，选择性的忽略它，然后甚至是我的脑子告诉我说哎呀是你想多了，但实际上你就忽略你自己的感受。甚至啊，我觉得我昨天听到一个点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说其实身体弱的人是需要静养的，然后甚至是一些人多的地方也是不推荐去的。他当时就讲说像这种人特别多的，比如说你去那个什么迪厅这类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人特别多特别闹，所以他整个的那个环境散发的能量是一个特别耗散的能量，所以你每次去完那样的地方你会很累，不光是你整个人可能因为你蹦了跳了出汗，而也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场合它的那个能量就是一个很往外耗散的，你在那儿你什么也不干可能你也会觉得很累。我就在想，我去年大家听播客肯定也知道我看了很多场的这个演唱会，直到今年啊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好像我看那么多场演出每次回来都很累，我之前把它归类于好像有的时候我去了外地了，然后这个路上的舟车劳顿，然后实际上可能是不光是这个路程赶路它是一个很累的事儿，然后再加上它可能你在那个人很多的地方那个能量也让你加速了你那个耗散。所以我确实听完那个之后，我今年虽然还有很多可能我想看的演出，但是我不会把自己搞得好像是要完成任务一样的去集中式的打卡了，可能就是隔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啊你的财力啊对吧时间都可以对得上了，然后甚至是也刚好能买得到票了再去干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说好像一时的就是你的脑子一直在刺激你分泌那个多巴胺，然后你就说好了我就去，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包括前段时间有好几个播客提到那本书叫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艺术，这本书我也买回来看了一下，因为我确实是不光研究这些中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关于科学的角度去怎么看待人能活得更健康这件事，我当时也有很深的这个想要了解的欲望。因为确实朋友们，就这个人过三十之后，你真的如果你之前不好好保养你自己的身体，你就啥都来了。所以这二十几岁的朋友，你们真的给我披荆一棘，我没有在危言耸听，因为我之前也是完全不听，就耳朵硬得很，现在意识到这个严重性了。所以我买那本书看，我读了一部分，我就发现它虽然是从这个科学或者说是这个从西医的角度去倡导大家比如说要吃健康的食物啊，然后保持运动和心情舒畅，但它其实里面很多概念和生活方式都和我听的那个中医临证课的思维是很像的。它其实讲的就是说你要在这个身体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保养它， 而不是等它岌岌可危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个补救。他书里面提到那个医学 2.0 3.0 的概念， 2.0 就是其实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用西医在解决自己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人已经长肿瘤了，你才去想怎么用这个药物去控制这个肿瘤恶化，怎么去阻止这个死亡立刻带走你的这个，就是拉长你跟死亡角逐的这个时间。但是其实他所谓的医学 3.0 的概念是告诉你说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好让你不要提早进入到那个和这些病魔去斗争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就是你要可能吃健康的食物，然后你要过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心情什么的也要各方面保持愉悦。对，那这个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其实你说好多人在就着这个中医和西医哪个更好一直在 battle， 但实际上他们的核心的很多理念是一样的，就是你就是应该有一个更规律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记得我去上那个临证课的第一节课，老师就告诉大家应该要运动，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因为你太合着了，就人体状态分开跟合，其实太开也不行，太合也不行，然后你在开的过大的状态你可能就会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补，让它合起来。如果你合的太严重了，你这个时候就要去开，让它变得更开一点，这样你的身体才会在一个正常的运转过程。所以中医它其实很多概念在讲这个求长，所谓的长就是正常的长，就是你很多时候他治你，那厉害的大夫他不是说好像你哪个地方不对劲，他把你这个地方消除了，让你回到一个正常的运转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不管是这个中医临证课还是这个超越百岁这本书，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我觉得他们提供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不要等到下雨了之后再找伞，而是在这个看到天气预报说有可能有雨的时候你就把伞带上，这样的话才会万无一失。那在这儿就要再次提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磅嘉宾 Mofree， 因为在高贵 FM 我也说过了，它是我一直在吃的，而且已经吃了有这个3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呢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关节不舒服了马上就去补钙，但是呢补钙其实它只能补硬骨头，实际上你中间的软骨磨损了应该要去补氨糖。氨糖它本身是这个软骨的组成成分，到了30岁开始流失且不再生成，那运动或者不动其实都会加速它的流失，而且加剧软骨的磨损，所以补充氨糖修护软骨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再介绍一下什么是氨糖。它的全称是氨基葡萄糖，它主要的作用是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而且能刺激软骨细胞的生长。关节软骨就是连接两个硬骨头的部分，起到缓冲和润滑的作用，有了它我们才能够行动自如。我自己吃了有3年的时间了，所以我很放心的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关节不舒服啦，运动导致的疼痛，或者是你长期久坐导致的关节弹响等等，2个礼拜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如果你想要缓解疼痛，推荐大家去买我自己一直在用的绿标瓶，对于关节不舒服的缓解效果非常好。就算你不运动啊，怕冷啊，有弹响声，也都推荐绿标款。如果是给家里的老人购买，那就更推荐大家买5合1氨糖钙款，一瓶有钙加氨糖的组合，更适合老人容易忘东忘西的特点，那吃这一瓶就够了。之前我们在高贵那期也提到了，这次的价格真的是我们全网比较过以后跟他们的关系甚至我之前找代购买还要便宜的价格。这个优惠时间是有限的，大家可以去 show notes 里点击小高的岛的专属链接直接查看，拍立减真的超级划算。然后这次咱们这个绿标瓶它一共有120粒，它日常价呢是239，用了咱们的专属优惠券以后呢下来是199，两瓶的话是189每瓶。所以今天分享这期呢，就有时候我们的思维会想说可能我现在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满意的，我很不喜欢自己现在生活的地方，那我就换一个环境。但有的时候其实换环境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怎么说呢，你想比如你其实过得非常不快乐，然后你突然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然后可能去了上海之后，也许生活环境这个南北方的差异会让你有一个很惊喜然后很这个蜜月期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但等到这个蜜月期过去了，然后你发现你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很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的人，然后你换了那个新环境之后，可能社交压力它依然是还存在的，然后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期聊这个辞职的问题，你特别讨厌你的工作，然后你换了一个城市， 你又找了一份差不多的工作，那这样时间长此以往下来，你还是会觉得很不快乐。然后等到这个蜜月期过去，你新鲜感结束了，你依然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就是有时候出了一个问题，它不是在这个点上，它是你整个状态的问题。所以你要找的是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说怎么样你就不会这样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但你的状态没有改变，那你还是会回到你一直就是循环往复的那个恶性循环里面，也就是所谓的痛苦飞轮。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己现状不太满意，你应该怎么做。首先就是意识到这件事儿已经很了不起了。就你意识到这件事儿，你要做的下一个决定，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很着急，就说啊，我要立刻改变。但其实立刻改变是很难的。我觉得你先观察一下，就这个所谓的观察，就是很多做冥想的那个提示音里面会说和自己待一会儿。所谓的和自己待一会儿，就是你去感受一下你此刻的状态是什么，你是很焦躁，还是你就是一直有不断的念头跑出来。那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生活的城市，你不喜欢你此刻的生活状态，那你有哪些原因，你可以想一想，也可以拿一张纸写一写。然后你这些东西列下来，你发现它有些是能解决的，有些是解决不了的。那能解决的你要怎么分成步骤去解决它，那不能解决的你是接受它，还是说就是想一想说自己有没有可能去找别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个对应的解法的。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找到所谓的跟生活的平衡吧。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很大，但我觉得我现在对这件事儿的理解就是人不能什么都要。对，你比如说我前面举到了很多例子，就是你如果想要在一个习惯的地方，你就要接受这个地方有很多东西是你很熟悉的，可能让你很痛苦，但是你想要的就是这个熟悉的状态，那你就只能接受它。你如果想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接受挑战，那这个挑战本身它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然后你也不能就是说又要安稳又要冒险。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在看这个北欧引言这本书也好，还有这个中医临证课里面教的东西也好，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他说的这个松弛感真的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这一年多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包括高贵里面做的很多内容在讲松弛感，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够松弛，就很多事儿来的第一反应我还是很着急，我很想赶紧把它解决掉，然后这个过程本身会让我变得非常的焦虑。这个北欧一年那本书里面他就在讲说，北欧人下了班之后绝对不会去处理工作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理念就是这个世界少了你不会怎么样。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我觉得可能你一时半会儿过不上那样的生活，但是你如果能在他们的那个书里面描写的那个状态底下得到片刻的松弛，那你也就没有白读这本书。最后呢，再次感谢 MoFree 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在小高的岛呢，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好的福利，大家通过这个点击 show notes 中的专属链接，或者去某宝搜索一节，进入官方的海外旗舰店，给客服发送小高的岛这几个字，可以获得专属的优惠价哦。下完单以后呢，记得回到这一期的评论区留下你的订单号，我们还会抽取两名听友获得免单福利，所以记得一定要去备注好哦。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